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对，那个我是聂牧师，对，那去年杨牧师回国的时候呢，我有机会来给大家分享神的话，所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我讲的什么？那你记不得题目，至少你记得书卷了。我是讲了马太福音第13章，对，那讲了天国的一系列的比喻。对，有撒种的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还有建材种的比喻，对，还有那个珠宝的比喻，对。那今天呢，我被继续讲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最后一段。那在讲之前，我不知道，我感谢神啊，你们中间增加了一些人，对，我不是，我不知道，不大认识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对。我不知道你在座的每一个是不是已经都真心的相信耶稣了，还是说你还在寻求的过程中间？那我盼望今天这个神的道呢，能够除去你心中的疑惑和不信。那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都清楚明白救恩，并且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对，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啊，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来敬拜你。啊，主啊，啊，你的殿中应当充满你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啊，也你的殿中也应当传讲你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在这里，求神安静我们的心啊，也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啊。求主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一切的不信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也更加的坚固。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在这一章这个幡灯片上面呢，我收集了一些关于耶稣的电影中，就是扮演耶稣的这个不同演员的照片。对，那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电影呢，如果你没有看过了，欢迎你以后有时间去看，比如最伟大的故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传、耶稣受难记、约翰福音、上帝之子、万王之王。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扮演耶稣的演员呢、啊、都是白人，对，是不是？而且都很英俊，都是甚至都是很出名的演员。其实关于耶稣的电影很多，那这一点其实就足以证明耶稣对人类的影响啊是很巨大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些电影呢，你会发现不同的电影对耶稣的描述呢是不同的，有的比较忠于圣经，有的呢这个编导呢就演绎了很多。那这个其实也表明我们人类认知上的一个困难，就是人靠自己呢其实不能完全的非常准确的认识耶稣，所以不同的人呢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那这个困难呢其实导致了一些人就不信耶稣，因为他觉得有那么多版本的耶稣，对耶稣有那么多的说法，那我到底该信哪一个呢？那有的人就干脆一个也不信。但是你明白了这一个局限，或者人类的这个困境，认知上的困境，其实应该激发你进一步的去思考，就是我该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并且相信他呢？这个是每一个认真寻求信仰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那这一个困境呢，也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现在虽然资讯很发达，你在网上这一搜就出来很多，但是其实在过去，在很早以前，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困境，就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天地间独一的真神。那圣经告诉我们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从耶稣基督降生到现在又过了2000年，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53到58节，就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代那些犹太人甚至就是耶稣的老乡对耶稣啊也发生困惑。 一方面他们好像很认识耶稣，看着耶稣从小在他们中间长大，他们知道耶稣的父亲是一个木匠，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他们还知道耶稣的弟弟妹妹们。按照这个经文的记载，耶稣有四个弟弟，雅各、约西、西门、犹大。那教会的传统一般认为这个雅各就是雅各书的作者，这个犹大就是犹大书的作者。其实他们在耶稣生前的时候，圣经的记载他们都没有信耶稣的，甚至他们还嘲讽耶稣的。对，那你可以想象了，对，耶稣的的弟弟妹妹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信耶稣，那他们也是可能按照外貌就以为耶稣跟他们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大哥一样。那耶稣还至少有两个妹妹，因为他就说他妹妹们，妹妹们，那至少就有两个，甚至还更多。那你就可以想象耶稣当时他的家庭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犹太人家庭，就是孩子多，然后又贫穷，而且又没有读过什么书。那这跟我们过去至少我熟悉的中国农村那个四川农村传统的家庭就差不多，孩子多，那一般就会贫穷，那贫穷了就读不起书，这是一个相关联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耶稣的这些老乡，他周围的犹太人却对耶稣很大的困惑，因为耶稣很有智慧，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人没有读过书，他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这个人从哪里有这样的智慧和异能呢？所以他们也对耶稣有疑惑。那我们中国人，我们在没有读圣经，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耶稣这个人，没有听说过耶稣。我个人的话，其实都是97年出国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圣经，接触到基督徒，然后开始认识耶稣。当我们开始接触圣经，当我们非常来教会，非常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有耶稣这个人。那然后我们很可能非常很自然的就会把耶稣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人来比较，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的伟人甚至圣人来比较，比如孔子啊、老子啊等等。那你以为耶稣呢，只不过可能跟他们一样的人，甚至很多中国人还认为可能耶稣还不如老子或者孔子。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孔子，没有人见过老子，那你为什么相信孔子相信老子呢？你跟说我读书啊，我读历史书啊，我读很多关于孔子和老子的书啊。 OK， 那么同样的，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历史上也有提到耶稣，也有很多关于耶稣的书，你也可以去读啊。如果你去，你愿意读书的话，如果你通过读书你可以相信孔子老子，你通过读书你应该也相信耶稣的嘛。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有圣经了、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对耶稣的记载，那么你一定不会得出耶稣跟孔子老子差不多的结论。耶稣是神的儿子，孔子老子不过是人而已，那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因为我们都是凭外貌来认识耶稣，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理解耶稣。在格林多后书第5章43节，他这里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里提到我们凭外貌认基督，如果你真的凭外貌认耶稣啊，耶稣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耶稣很可能是其貌不扬的。那个2015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 他用这一个三个跟耶稣同时戴的这一个头颅骨作为那个模拟，加上科学鉴别技术与圣经里对耶稣外貌的记载，还原出了耶稣可能的面貌。那他们的结果是怎样的？他们的结果是这样的。那这一个耶稣可能比较接近真实的耶稣，那跟你刚才第一张幻灯片看到那些扮演耶稣的演员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比较接近圣经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你看见耶稣你会觉得没什么可羡慕的，甚至你还会厌弃他，鄙视他。那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这些爱耶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呢？是不是因为耶稣这种第一章翻那片，这是不是高富帅？我们熟悉的耶稣其实本来是很高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在天上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他倒空自己，他放弃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甚至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圣经说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从至高变为至低。耶稣本来也是很富有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前，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就是天地万有本来都是属耶稣的，他是很富足的。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枕头的地方，居无定所，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因他成为富足。如果耶稣真的是以一个高富帅的形象出现，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信他。但是耶稣降卑自己，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而且出生在马槽，他的养父约瑟是一个木匠。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以仆人的形象出现在人的面前，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所以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其实很，包括他的老乡，包括那些犹太人看见他的人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还会厌弃他。但是你真的认识耶稣吗？就好像我上一次跟你讲的，耶稣就是宝贝，但是宝贝是藏在地里面的，你能够认识到耶稣的宝贝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但是十字架的救恩在人看来呢，以为很愚拙，以为很愚蠢，就好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那些人说的，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信。刚才看那个跟讲大家讲电影，有一部电影叫《最后的诱惑》，最后的试探，就是讲的以这一个关联的出发的，就是那些人在下面说，你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我们就信。结果那个演员，那个导演就开始演绎了，耶稣就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那然后演绎出了一部电影，这个叫《最后的试探》。那当然，最后那个电影呢，那耶稣还是又回到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了。为什么叫最后的试探呢？那个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真的是一个试探的，他有能力，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下面也在这样 辱骂他，嘲笑他，你如果从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却不能做，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但是圣经描写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默默无声的，就好像羊一样被牵往宰杀之地，那他胜过了试探，他没有使用他的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那结果下面的人就嘲笑他，唾弃他，拒绝他。但是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就是神的智慧，这个就是神的能力。那人凭眼睛是不能看出来的，甚至人凭我们的理性是不能想到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好，神为人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啊，圣灵向那些信靠他的人就显明，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你不能只是看到这个外貌，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死得很悲惨，甚至有的人还同情耶稣，可怜耶稣，觉得耶稣死得太惨了，太可怜了，非得太冤枉了。那这都是你在看到外貌，你看到这个现象，你没有明白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发生。这就是凭外貌认耶稣。在我们寻求神的过程中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间，甚至包括你信了耶稣以后，其实这些问题呢，它都可能会出现的，你都应该思想的，而且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正确的答案，让你的信心呢是很坚固的，而不是很肤浅的。从外貌认识耶稣呢，除了我前面讲的，你从耶稣的家庭背景，从他的身份地位，从他所做的事情来看，那在我们现在跟我们比较接近的按外貌认识耶稣了，其实还有两种表现的。第一种啊，就是认为基督教是洋教，从而拒绝信耶稣。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信洋教呢？第二个，就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的软弱失败，从而有人也拒绝信耶稣。那我下面跟大家再讲一点这两种你来认识这两种错看来是情有可原的认识，但是它其实是错误的。第一个就是你认为基督教是洋教，那这个是1807年这个新教第一位来法宣教士马里逊和他的同工，那这一位就是马里逊，那是基督教或者新教的第一位宣教士，1807年。如果你熟悉中国近代的历史，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以及接下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要信耶稣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福音在中国的传播纠缠在了一起，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基督教是西方毒害中国人的精神鸦片。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他们又羡慕，甚至叫羡慕嫉妒恨西方的文明，西方的强盛，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跟基督教是分不开的，没有基督教的根就不可能有西方文明的果。我们想要西方的文明强盛，你却拒绝基督教，历史走到现在，中国已经很强大，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很多人还是忘不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骄傲地拒绝基督教。圣经从来没有为帝国主义背书，殖民主义是圣经所反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客观清醒地看待中国的那一段历史。当年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是为了福音来到中国，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了，他们不是去侵略中国，他们也不是去为了去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而服务的，他们真的是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甚至为了拯救中国灵魂，他们献上自己的生命。这是那个绝大部分的基督那个宣教士他们去中国的目的，他们就是要去拯救中国的灵魂。听说对我已经到明年了，是吧？明年的一个戴德森 这是在对中国教会影响最深的一位宣教士，可能戴德森，他的第五代子孙呢要来埃蒙顿，对，那华人教会我觉得这是欠这个戴家，就是说可能一份恩情，对，所以在那个戴德森，我不知道是纪念他多少年，100年还是150多年，对，就是说在华人教会在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要纪念这个戴德森。那戴德森他一个人去中国传福音，他的第一个妻子死在中国，他一个孩子死在中国，那但是最重要的，从那以后这个戴家五代，从戴德森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他们都在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明年要来埃蒙顿的就是他的第五代子孙，所以他们不是去年中国的。戴德森去中国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他本来是一个医生，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叫亿万灵粉，说他办了一个杂志叫 Millions， 其实不只是 Millions， 中国人就是很多嘛，他就看到什么，就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每一天呢在走向地狱。那他就不能在英国这样待着了，他一定要去中国抢救灵魂。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基督教的认识，你不能那个随从主流媒体的宣传。当然基督教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其实从学问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的，你应该认真的去研究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我前面讲了，宣教士主要的目的是抢救灵魂，拯救灵魂，传福音。但是客观的讲，基督教非常是宣教士在中国建医院、建学校、建孤儿院，对中国其实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中国现在基本上那个所谓的你知道的那种比较好的大学，其实他们的前身、他们的根源，包括医院，好的医院，他们的前身都是跟教会相关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想知道的嘛，1807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没有医学，根本就没有现代的教育的，那都是这些宣教士他们带进去的。这个其实不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你可以感受到的，但是这个对福音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他们是要拯救中国的灵魂。当然感谢神呢，现在看如今的中国，你去中国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可能一般人都不去的那些偏僻的地方，那种最贫穷的地方，那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其实都有基督徒，都有教会。因为当年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把福音要尽量的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你不应该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而且当然我们现在来到北美，你再看一下整个世界基督教的形势啊，现在北美欧洲已经不是基督教的最中心了，也不是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地方，也不是教会最兴旺的地方。相反的，亚非拉这些第三世界非常发展国家，他们基督徒人数、教会兴旺的程度都远远高于欧洲和北美。所以你如果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呢，其实你这个观念是已经落后，是严重的错误。那第二个就是按照这一个外貌来认识耶稣，或者来认识基督教的呢，这个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的，就是教会或者基督徒的软弱失败，让很多的人呢不愿意信耶稣。那你来到教会，你看到教会里面也有尊敬嫉妒，教会不合一，那教会里面也有这种腐败，教会领袖也有丑闻，那这是事实，而且这个极大的羞辱了神的名，拦阻了人来信耶稣。那当然在你的自己的身边，你可能还接触一些基督徒，甚至你认为他的行为还不如你自己好，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区别很大。你不应该被教会的失败或者基督徒的软弱拦阻。圣经并没有说教会是天堂，圣经没说基督徒是完人， 我们信耶稣就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完全，而且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永远都不能完全。如果是我们信了耶稣还不完全，还会犯罪，那你来到教会，教会就是由有罪人组成的，那你在教会中看到各样的问题啊，那也是必然的。那这不是说教会的失败非得基督徒犯罪神就不管，神会管，而且神会严厉的管，这是圣经我们看到的。耶稣曾经洁净圣殿，把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都给赶出去。那就刚才我讲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的比喻，你应该很清楚的，有麦子有稗子，这个是教会的光景。那有恶人有义人，这都是同时存在的。那神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呢，他会把麦子跟稗子分开，把恶人跟义人分开。所以如果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你应该警醒的，你不能说我信耶稣了万事大吉了，没有，你要遵循神的话，你按照神的话去做，你犯了罪神一定会严厉的追究你的。那对我们这些如果你是刚来教会或者你还在寻求信仰的人呢，那我是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过来人，那我就告诉你，你不要被这些给拦住，因为你要信的是耶稣，你信的不是牧师，你信的也不是教会，你信的是耶稣，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你。我自己信耶稣的过程中间其实很得益于一个牧师对我的帮助。那当时因为那个跟牧师走，牧师很关心我，我跟牧师也走得很近，那所以呢慢慢的我其实看到很多牧师的软弱或者教会里面的问题，但是这么样没有让我的信心软弱，反而让我更加相信圣经上的话。因为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么你把你的注意力就是从开始你依赖牧师或者依赖教会的一些领袖，慢慢的你真的转向专心的依靠耶稣，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相信一个人或者你一个人来代替你的信仰或者来扶持你的信仰，在开始的阶段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开始都没遇到好的牧者，没遇到好的基督徒，其实你这个信仰路很难走的。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的呢，你的信仰就不会成长，不会成熟，甚至总有一天呢你的信仰可能会跌倒的。因为你以往仰望的那一个牧师，如果哪一天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呢，你的信仰可能就跟着瓦解了。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牧师给我一个比喻，当我2001年离开教会的时候，不是离开教会，就是我从那个美国毕业了，我要去蒙翠尔，第一次离开我自己教会。那他说你4年在我们中间，那我们都很关心你，那我就好像一根拐杖一样，就我就是我们就是你的拐杖，但是现在你一个人要往前走了，你没有这个拐杖了，那你要学会什么呢？你要学会依靠神，你要学会自己去依靠耶稣。所以在蒙翠尔做博士2年，其实对我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成长。你一个人离开了你熟悉的教会，离开了你熟悉的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怎么找教会，你怎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接触。我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蒙翠尔找教会，那其实我的牧师介绍了一个他的神学院的同学的的牧师，的陈飞颖牧师的一个教会宣道会，很大的。那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教会，我就认识他，我就去就到他们教会去参加祷告，参加崇拜。但是一个月以后呢，我就找到我委身的教会，我就离开了那一家教会。那因为我一直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向学生传福音。那我去到那个我的学校是康科利大学，那康科利大学跟麦盖尔大学也是挨着的。然后我想如果你要向传福音，那你应该在这个麦盖尔附近找一间教会。那在梅格尔附近找教会，那我一找那就是满地克华人浸信会，那他们就在梅格尔大学旁边。那好，我说我就要去这间教会。但是那间教会在那一个暑假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间教会的主任牧首呢，他认为那个教会已经到了发展国语施工的 地步，应该请一位国语牧者。但是呢，长子们都觉得教会不能承担，不能请国语牧者。那结果呢，主任牧师跟长子发生冲突，结果这些长子把那个主任牧师都给赶走了。那这一个国语部，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国语部，就是国语团契。那国语团契那些弟兄姐妹呢，那当然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本来有一个牧者照顾他们的，现在这个牧者又走了，他们又没有自己的牧者，所以呢就觉得好像教会抛弃了他们似的。那我去的时候，我很快就感觉出来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就觉得我祷告神，神就说你应该留在这个教会，你应该跟这些国语团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我就觉得神要，当我的想法真的这样，我可以帮助到这些团契的弟兄姐妹，国语的弟兄姐妹。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神在帮助我，神在塑造我。那我的重点就是，你没有看，因为教会的软弱，对着牧者的软弱，你离开神，你离开这个信仰。为什么？因为你在过程中，你在寻求神，你在寻求耶稣。那我真的看到两年下来，神记着我，在我们国语团契里面，或者其实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大的工作。两年以后，我就离开那一个城市，去到美国读神学。但是这两年期间，我跟那里的弟兄姐妹建立了深厚的弟兄姐妹的情谊。其实离开他们虽然只有两年，到现在离开他们20年，其实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也没有忘记我。我离开以后10年以后，他们邀请了我去带领他们第一届的国语夏令营。那现在他们已经有国语牧师了，今年6月我被第二次再去，就是隔了10年20年以后再去。那他们今年以后又是他们疫情以后的第一次的国语夏令营，他们又邀请我回去做他们的讲人。那我觉得呢，就是这个神，这神的恩典呢，那我就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慕道友，如果你看到教会的软弱，特别是你看教会这么一点人，那你要寻求的是什么？你要寻求的是耶稣。如果你在这里能够找到耶稣，或者神让你在这里，你不要看这里人少，说不定神可以使用你，让教会复兴。所以你不要凭外貌来认识耶稣，你要寻求，真正的是寻求到耶稣呢，神会改变你的生命，而且神会透过你改变很多人的生命。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他真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耶稣是也很有智慧的，耶稣的智慧和能力呢，其实在约翰福音第8章记载的那一个故事里面，大家看得更清楚，就是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然后这些人都群情激动，要把这一个妇人给打死，但是他们问耶稣应该怎么处理他。那耶稣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通常我们认为耶稣这句话是显出了他惊人的智慧，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这一句话其实是表明了耶稣的本性，如果耶稣也是有罪的人，你说出这句话呢，那就没，就最多的话就是狡辩。但是耶稣他本身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可以知道人的本性，他知道人心中所想的，然后他向这些有罪人直接就像一束光一样发出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那些听见的人呢，没有一个拿石头打的，那听见的人都一个一个的都走了，而且圣经的描写是从老到少都离开了。那就耶稣的话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有罪的。那当然这句话我知道后来也是有被别人引用，那甚至很多人用这句话想来为自己开罪，如果我犯了罪，你们要惩罚我，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惩罚我。那你如果本身也是有罪的，你就不能说这句话。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其实表明他是没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在说这句话，而不仅是说一个智慧。那你要真的认识耶稣， 你如果认识了耶稣了，你的生命就会改变。那一天那么多的人，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得救了，就是那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他得救了。这些人他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他们都离开了，他们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们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老师，一个拉比，很有智慧，他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回家去了，没有来求耶稣赦免他们的罪，所以那一天他们都没有得救。反而是那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是众人都要定罪他，甚至要打死那个妇人，他因着耶稣蒙了恩典，神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亲爱的朋友，你不要以为耶稣在玩文字游戏啊！耶稣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他更不会玩文字游戏的。那我盼望呢，就是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做工，圣灵开启的心，使你能够明白耶稣有智慧，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智慧的化身。你读箴言第八章，那里对智慧的描写，那很多的释经家点经家都认为那个智慧其实就是耶稣。耶稣他不是有智慧，耶稣他就是智慧。那你信耶稣啊，耶稣就会成为你的智慧，就好像更多前书第三讲，耶稣神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你不是在智慧耶稣以外去找智慧，你也不是在耶稣以外去寻求救赎，耶稣就是你的救赎，耶稣就是你的智慧，耶稣也是我们的能力。那你怎么能够得到耶稣的能力？你怎么让耶稣成为你的智慧呢？你要透过信心。耶稣的老乡因为不信他，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从哪里有那样的智慧和能力。耶稣的老乡因为不信他，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多行异能，他们就不能经历耶稣的能力。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很明显我们现在要得着耶稣的智慧，我们要有耶稣那样的能力，或者我们要经历耶稣的能力，我们就必须信靠他，我们必须除去我们的不信，让我们真心的相信他。你让那个使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你真的能够经历到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他说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那这个厌弃他，厌弃的这个字上意思就讨厌他，就弃了，就是弃绝他，就是不相信他。不仅是不相信他，甚至你会讨厌他，就好像那些早期去中国的宣教士都是这样的。那我们的同胞很多都是，不仅是讨厌他们，甚至你会拒绝他们，会骂他们，会贬低他们，会驱赶他们，这个叫厌弃。但是你看那个和本翻译，它有个括号，说厌弃他，原文做因他跌倒。那跌倒什么意思？跌倒了就是说，就好像你走路的时候，路上如果有一个石头或者一个坑，你一下就跌倒了。那什么叫因他跌倒呢？因为耶稣基督啊，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被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以做了房角的头块似的。当众人厌弃他的时候，就好像那些石匠弄石头来修房子，这个石头没什么用就把它丢掉，那这个石头好就放来。但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讲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拒绝了耶稣，现在神使他成了房角头块石头，成了这个救恩的基石。所以耶稣本应该是我们的房角石，是我们进入天堂的这个奠基石。但这里是你要信靠他，他就是你的房角石。但是如果你不信他呢，他就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或者你就会因为他跌倒。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有的人说我信神但我不信耶稣， 那他听起来就好像还挺好的，我信神的，我是信神的人，我信神，我信神。叫哪些人呢？犹太人、穆斯林，当然中文中间也有说他相信神的，他可能相信中国的神，但是他不能相信耶稣。他以为他很聪明，他以为他很高尚，但是按照圣经，你不信神，你不信耶稣了，你不可能信神的。你信的神一定是假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神，而不是耶稣的父，不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不是那一位能够赦免人的罪、能够赐人永生的神。所以说呢，你想在耶稣之外，你说你还可以找到永生，或者你不透过耶稣你可以进入天堂，你不透过耶稣你也可以得到智慧和能力，他就成为你的绊脚石，就像那是不可能的，就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像耶稣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就成了你的绊脚石。那这个叫做因他跌倒。不过这一个字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圣经里面这一个厌弃这个字，那我在圣经里面我把提到这几个字的用法给大家再仔细的分享一下。你看这个路加福音，这是耶稣降生的刚刚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大概应该是出生八天以后，他们就带他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圣殿里面有一个先知叫西面，这个西面看见那个 baby 婴孩耶稣，然后就对玛利亚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诽谤的法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这里这个叫许多人跌倒，这个跌倒的就是厌弃那个字的意思。再看这个马太福音11:4-6，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这个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其实是可以说在人中间可能是最应该认识耶稣的一个人了。但是当他自己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当他听到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对耶稣产生了怀疑，他说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他就叫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因为如果要来的就是耶稣，我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我都是传神的道，我为什么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接下来还可能被砍头了？所以约翰呢，好像信心有点动摇，他就去问耶稣。那耶稣给他的回答是，给他两个门徒的回答就是，你去把我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告诉约翰。那么约翰呢，他如果相信，他知道圣经上的话，就那个弥赛亚你要来的时候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就是做这些事情，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好像刚才唱的这首诗歌一样，唯有耶稣。这些事情耶稣做了，其实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你不能等别人了，你等的就是他。但是如果你说你还要等别人，你觉得对耶稣还有疑惑，那你就因为他跌倒了。但是如果你凡不因耶稣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你相信耶稣了你就是有福的，但是你不信耶稣了，你就会因为耶稣而跌倒。这一个跌倒这个字在马太福音15:12呢，是最有意思的一节经文。他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那这个和合本翻成这个不服，在希腊文里面其实跟那个跌倒就是同一个字，原文做跌倒。所以法利赛人不服，他不服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其实他们都知道是很有智慧，甚至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不服，他们不相信耶稣，结果就跌倒。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听了圣经，你读了圣经，你觉得你就是不服，圣经说从来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你不服，你说我就是个义人。 那圣经是神的话，那你不服，你觉得圣经是人写的啊？甚至有的人认为自己很聪明，就是读书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我们读圣经也应该这样，那圣经里面也有糟粕，所以他就把很多圣经里面的东西给去掉了。这个就是你不服，你不服圣经的教训，你不服圣经的权柄，那么你当然就不能相信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耶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因素拦阻了你来完全的相信耶稣，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你的信心发生了摇动。那我盼望的是神的道能够坚固你的信心，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呢，那我希望你心中的不信能够因为神的道被除去，神能够把你心中的疑惑给挪走，让你真的相信圣经所见的这位耶稣。那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因着神的话能够得到坚固，你的信仰，你的信心应该成长的，应该晋升的，不应该停留在表面，不应该凭外貌认耶稣，你也不应该凭外貌来认识人的。这个经文刚好是我今天早上主日学讲的，哥林多教会对使徒保罗有误解，就是他们凭外貌能认识保罗，保罗看了其貌不扬，甚至他们认为保罗言语粗俗，但是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他癫狂是为神，谨守是为了让听福音的人能够相信福音，没有任何的拦阻。那么你来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你能够认识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你看到教会里面的人，你都应该在耶稣基督，透过耶稣这个角度去看，要不然你看这个人也有问题，你看那个人也不顺眼。但是圣经里面讲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关系可以更新，可以维系的。那这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神的话。那下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是我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我讲到的时候，我都会以这首歌作为回应诗歌在教会。我宁愿有耶稣，我们一起来唱。 今天能够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对，那我不了解你们了，但是我相信神知道每个人的心，对，如果你今天呢听到神的道，你心中的疑惑被神解开了，你如果真的没有信耶稣，那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呢，那作为神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我想邀请你呢给我做这个决志祷告。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就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但是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呢，我为你感谢神。我希望你告诉我，当然我也希望你告诉你身边的人，特别告诉你的牧者，那信耶稣真的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但是决志信耶稣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那信耶稣是一生之久的事情。那你，我盼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支持上不断的长进。对，那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那我也勉励你们，对，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呢竭力的传扬。人需要听到福音才能够信耶稣，才能够进入神的教会。愿神祝福你们。